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32集。嘉禾二园依出义县，依出费县，称为东西二嘉禾。隆庆四年，翁大历总理河道的时候，就提议开嘉禾。他主张上通微山、赤山等湖，中贯东西嘉禾，下河沂水，过宿迁落马湖，再入黄河，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，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。这是一个计划，明史称为引泗河沂，当然不是专指嘉禾本身。大历的计划没有实现，西至重行提出。万历三年二月，西至书称治河当是其大事，虑患务求其永途，请见徐丕一代河身殿淤，拥绝变喜之患，不在金秋则在来岁，臣日夜忧惧，悉心讲求，与之治水，顺水之性耳。今以资河为槽，故强水之性已从无，虽神雨亦难抵济，唯开创嘉禾，置黄河于渡外，数为永途耳。他提出工程计划，最后说若拼10年治河之费，已成嘉禾，嘉禾既成，黄河无虑溃决矣，茶城无虑填淤矣，二洪无虑艰险矣，运搜无虑飘损矣，阳山之之河可无开，径山之闸坐可无见，徐口之洪夫可尽省，马家桥之堤功可中辍，今日不资之费，他日所有省，尚有余敌也，故臣以为开嘉禾便。奏书上去以后，发护工二部勘议。工科都给事中侯于照请求召集廷臣会议，居正认为会议只是虚文，一面奏派于照和西至会勘，一面再给西至去信。开河之策意在必行，但以事体重大，且此中有延其费度700-800万乃足者，岂及燃手，故请差科臣会勘，图以息挠挠之口耳。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，独以兼大之任，惮于成奸，今公赤忠深任其责，更复何疑，愿坚持出意，勿夺群言，其中事体亦须详慎，期在万全无害可也。于照勘后认定要开嘉禾，势必经过梁城，梁城浮石石勘550丈，开凿之力难以逆料。户部又谓郑和有目前之患，而嘉禾非数年不成，故治河为急，开嘉为缓。居正准备承兼兼大之任，但是护工二部都不赞同，西至的态度又不坚决，事情只得搁下。万历三年六月奉旨，侯于照等所奏与傅西至原意大不相同。傅西至久立河道，他当初若无地见，岂敢慢行此意，此必该道等官为公酒机关，故难其说，因似阻挠。勘官据其所言，慢耳回奏，其言先开梁城浮石，徐以兴功，都是搪塞了事之语，身负委托。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，沽名任事，及至着落他实干，便百计推诿，只图悠游无事，挨日待时，俱肯事国如家，终谋远虑者，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世？且嘉口之意只欲通槽，非欲弃河而不理，今他每即说治河即可以兼槽，便着他一意之河，别公不必在意。万历三年开嘉禾的计划失败了，直到万历37年到总和侍郎李化龙、曹时聘的手里才予以完成。每年三月粮船由嘉禾北上，秋天以后空船仍由黄河南下，嘉禾黄河成为徐州宿迁间往还分途的水道，但是居正没有看到，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计划的失败。万历三年六月的上谕充满了焦急和愤恨，我们不难想象是谁的手笔。开嘉禾的计划失败了，400万担的漕粮重行寄托给全无把据的黄河，国家的命运真是非常渺茫。 居正方在踌躇着。这年九月，南京工部尚书刘应杰、右侍郎徐氏上书请开交来河。这两位都是居正的同年，尤其是刘应杰，在他任蓟辽总督的时候，居正曾经和他有过不少的磋商。应杰，山东潍县人，对于交来一带的情形更应当熟悉。居正记得隆庆五年自己曾经反对交来新河的计划，曾经考虑到水泉南蓟，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，黄河屡次决口，嘉禾计划不成，除勘探交来新河以外，他没有其他的办法。而且经过几年以来的开源节流，在经费的方面他有相当的把握，所以他毅然的不带副勘，派徐氏前往山东开郡，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办理，一面再主世达极力协助。他对应杰、徐氏、世达等说起，交河之可开，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，独贵乡人以为不便，皆私己之言也。独大叔具见望思殉国之中，以奉旨允行，又成教奉烛公肯身任之，尤为难得，今既已属之。建安亦曾有书云，开家口不若书交河，故以与之会同，且委用属使梁派夫役，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。至于一营书凿事宜及公费多寡，据其奉烛公亲履其地，次第调奏，集合到官署钱粮，俱不必与之干涉，以破其契合不至之说，恕浮言不能兴，大事可就也。交河之可开，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，乃竟为服役所阻者，其端有二：一则山东之人为其大义，有科派之扰，又恐曹渠一开，官民船只成便别行，则临清一带商贩自息，此昔年之说；一则恐曹渠即开，粮运无阻，将轻视何患而不为之理，此近年之说也。凡此皆私己之言，非公天下之虑也，今当绝己行之，无事再堪。仆常念此，唯以不得任事之人为虑。昨奉百川公书，公雅不辞劳，神耳，大事既已，以及面奏于上，特以属公。前得山东府台理公书，为开家口不如书交河，意与公合，故宜会同，且委用属之，量派夫役，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。诸书凿造船事宜及公费多寡，据其公亲履其地，一一调奏。其河道、官署、钱粮等项，拒绝不与之干涉，以破其契合不至之说，恕浮言不兴，大功可就也。浮事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功，然又必遇非常之时，而后其功可成。故曰：非常之源，黎民火焉。今主上英明天启，治愈有为，而公以非常之才试够此时，可不努力以见非常之业乎？大功克成，以须魁喜以待。向成教交合事，十方意凿家口，未遑论也。今家口既罢，留徐二司空复议及此，是与公议和，故特属之。望公协公熟计，共计此事。仆以浅薄，谬应重计，主上虚己而任之，自受事以来，昼作夜思，寝不寐，食不甘，以忧国家之事，三年于此矣。今朝廷大政，幸已略举，唯漕运宗室幸得其礼，宗室事具不敢轻动，漕运则移籍令图之，了此一二大事，仆即纳管要，稽首归政，岂还而去矣？千金之求，非一壶之业，所望海内英哲，共筑不逮。万历三年，交来新河的开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。神宗上谕：这交来河邑，既经行勘，俱为服役所阻，刘应杰等既地有所见，不必复勘。就着徐氏改工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金都御史，会同山东府案官，将开郡事宜一一记处停当，具奏来行。 朝廷屡意开河，尚未通曹，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，再有造言阻挠的，拿来正处。在这道上谕后面，我们看到居正具有了最大的决心。居正对于运河工程不一定明白，但是他假定刘应杰、徐氏应当明白，再加以李世达的赞同，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，所以排除一切障碍，集合一切的力量，为国家开辟新水道，替400万担漕粮找一条安全的交通线。但是这一次又是一度严重的失败。山东方面，一则唯恐运河改道对于西部的繁荣产生影响，二则眼见开凿新河，东部的劳役非常繁重，山东的舆论动摇了，山东巡抚李世达也动摇了，连带着徐氏也一起动摇了。居正立刻去信，蒲文一事无功，一行无名，明主方励精图治，巡视考成，岂以以未定之意尝试朝廷哉？神与大治，犹必亲承四载，便利九土，至于手足偏之而后能成功。方其凿龙门之时，民皆使瓦砾以击之，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，孰肯焉留辛苦于泥土横流之中？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。愿公主之以刚断，持之以必行，心乎为国必至竭忠，已成不朽之功。凡沾带顾忌调停人情之说，一切勿怀之于中，又亲力公所，魁律相度，分任则成。若旦旁不亲细事，徒计耳目于人，则纷纷之意将日闻于耳，虽勉强图之，亦据闻而已，绝不能计也。幸公熟图之，若果未能坚持出意，恐服众心，则亦宜明告于上，以谢息建议之为非，而后重负可视耳。此国之大事，不敢不尽其余，幸为见右。这是万历三年冬间的事。万历四年正月，徐氏奏称估计凿山引水，筑堤建闸，公费该引90余万。在国家岁出岁入都在300万上下的时候，这不能不算一个不小的数字。居正认定这是徐氏故设难辞，欲以阻坏成事。这时刘应杰已改荣正尚书，二月间再着应杰暂解营务，赴山东会同徐氏开河。事情似乎有了办法，但是应杰到了山东以后，和徐氏发生了重大的异议。同样一条交来新河，应杰主张通海，徐氏主张引泉。关于水源方面有了绝对不同的主张，但在分水岭方面势必动工开凿，这是应杰和徐氏都不能不应付的问题。山东巡按御史商维正奉命挑验，据他的结论，虽200余万斤不足以了此，经费方面困难极大。应杰主张通海，但是海水一来，海沙连带着也来，因此应杰主张建闸障沙。山东巡抚李世达认为海沙和海水同来，他说妾以为闸闭则潮安从入，闸起则右安从障也。泉河长270里，据应杰所记，海潮自南入口凡50里，自北入口凡180里，这是说在270里之中可以通潮的230里。但是据世达所记，除大风迅烈海潮狂涌的时候以外，南潮所及距海口20里，北潮所及距海口60里，和应杰的估计便有很大的距离。当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，但是世达论及泉水，以为10月以后日渐消耗，至春月泉脉微细，是指粮运甬道之时，虽至贵设闸以时起闭，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，滔滔不竭也。海潮不能来，泉水不复用，水源发生问题，那么200余万斤还不是等于浪费？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，交来新河原是为着海运提出的动议，本来的计划是漕船游怀入海， 再取到胶莱新河入渤海湾，所以必须保证淮安以下的运河没有问题，才谈到这个计划的实现。但在万历三四年间，运河沿岸高邮宝应一带正是问题的中心。商维正说，矿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，高宝其所必经，高宝不至，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。李世达说，今当积高宝之堤，无图单财力于不可必成之交合也。他们也许有一些成见，但是他们的逻辑不容人不重加考虑。居正没有办法，只有交工部集议。工部尚书郭朝斌复称，尸体委多挚爱，相应停罢以省劳费。万历四年六月，罢交来新河，这是居正在漕运方面的第二次失败。以后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到运河和黄河。居正的两次失败本来不是意外，他自己没有治河的经验，而且平生没有经过这一带，凭什么可以构成正确的判断呢？他有坚强的意志，他能充分地运用政治的力量，但是在他没有找到得力的干才以前，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强他的失败。所以在无法进行的时候，他便毅然地承认失败，这正是他的干练。最可惜的是，万历二年，工部尚书朱恒之事，失去了一个有经验、有魄力的大臣。假如居正能够和他和衷共济，也许可以减少一部分失败。万历三年，工部给事中徐祯明上水立议，认定河北、山东一带都可兴水利，供军食。但是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斌查复以后，朝斌只说，水田劳民，请其一日，打消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提议。假如居正能够给祯明一些应得的注意，再推动政治力量作为他的后盾，也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。
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